好朋友，我们前面要先跟大家介绍哥罗西这个教会啊，哥罗西这个教会它的背景，然后保罗为什么要写这封书信，这封书信在整个新约当中有什么样特殊的地位啊。好，如果你现在打开这个 PowerPoint 的话呢，你就看到这是一幅地图啊。那保罗之前所写的书信啊，他写给哪些教会呢？他曾经写给哥林多教会，有没有？在这个希腊半岛这个南边啊。那他也曾经写信给铁萨罗尼加教会啊，就在北边啊，就在属于马其顿。然后上次我们刚刚结束的就是写给腓立比，腓立比是在铁萨罗尼加的附近啊。好，这个都是在这个希腊半岛上面。然后呢，东边这里有一个小亚细亚半岛，就是今天的土耳其啊。那保罗写了一封很重要的书信，就是以弗所书啊，以弗所书，他在以弗所，在这个半岛的西边啊，靠海边这里。那今天我们要读的这个是哥罗西书，哥罗西在哪里？在这个地方啊，在比较稍微靠近内陆一点啊。好，那这是这保罗所写的这几个书信啊。那这些书信里面啊，哥林多、以弗所都是非常大的城市，铁萨罗尼加也是。是马其顿的第一大城啊，腓立比呢是马其顿的头一座城啊，但只有哥罗西呢是一个小镇啊，在当时来讲啊，还保罗为什么写这封信给一个这个小镇的一个教会呢？你不要看这个哥罗西好像很小，但是呢，哥罗西书的分量非常重啊。好，我们把这一块小亚细亚半岛这一块啊，给它放大来看啊，这个小亚细亚半岛这上面有七个城市啊。是在启示录里面非常有名的啊，在启示录里面呢、啊，这个约翰使徒那个老约翰呢、啊，他被放逐到一座小岛，叫做拔摩海岛。拔摩海岛在哪里呢？在左下角这里啊，有个小岛叫拔摩海岛。那在那个拔摩海岛上面呢，啊，主耶稣向他显现啊，向他显现，然后呢，让他看见末世的异象。那同时在这个在那次主耶稣向他显现的过程当中，主也要他写信给亚细亚的七个教会啊，七个教会就是启示录里面的七个教会啊。那这里有七个红点啊，那是哪七个教会呢？第一个是以弗所啊，第二个是士美拿，第三个是别加摩，然后呢推亚推拉，然后萨迪，然后菲拉铁菲，最后一个是老底加啊。啊，这里有七个教会。那这七个教会呢，我们在讲启示录的时候呢，我们有讲过，就是说这七个教会的光景啊，好像刚好是对应到整个教会历史上啊，从早到现在啊，这七个时期啊的教会的光景啊，刚好相对啊。那第一个是以弗所，我们那时候讲到以弗所的它的特色啊，以弗所是亚细亚的第一大城啊，是这边这整个省份，亚细亚这个省很大啊。就是在等于是土耳其半岛的西边这一块，都是属于叫做亚细亚省，是这一座这个省里面的第一大城啊、哦。那时候我们把这七个城市啊，跟中国的七座城市做一个对应啊、哦，我们就比较容易了解这七座城市的特色啊、哦。以弗所可以对应到今天中国的上海啊、哦，是上海最繁华、最富庶啊、哦、人口最多的一座城市。那士美拿呢？士美拿对应到这个今天中国的杭州，为什么呢？因为士美拿是这七座城市里面可以说是最美丽的一座城市啊，是当时等于是亚细亚之珠啊的等于是一个珍珠啊，那座城市非常的美丽啊，相当于人家说这个中国什么上有天堂，下有苏杭，对不对啊？我不知道今天怎么样啊，但是杭州这一项的名声就是说很美丽啊。那别加摩呢？别加摩是当时亚细亚省的首府啊，历史悠久啊，是一座这个古都啊，同时也是那时候的行政中心啊，这个叫做该萨的那个什么的庙啊，就像在那个地方啊，那相当于今天北京啊，中国的北京啊。然后推亚推拉呢？推亚推拉人非常会做生意啊，他们那个生意人啊到处跑。那个我们看到那个主耶那个谁保罗啊，保罗在腓立比传福音的时候啊，他第一个传福音的对象是谁啊？ 有一个叫做吕底亚，吕底亚是卖紫色布匹的人，那他是哪里人呢？他就是推亚推拉人，所以他是一个很会做生意的一个女商人，他到处跑，那就跑到那个腓立比去做生意了，在那边他信了福音，全家得救。那推亚推拉相当于今天中国的哪一座城市啊？你可以把它跟温州做一个对应，温州人很会做生意的，全国到处跑，全世界到处跑，这个是温州的特性，相当于推亚推拉那个地方也是，他们各个工会的一些总部都在那个地方，就是那些商业工会，同业工会的总部，那萨迪呢，萨迪是一座非常古老的城市，曾经过去曾经是这个地区的古都，古都，那历史非常悠久，但是后来呢好几次都是因为过分轻敌，他们认为说他们那边有天险，敌人打不下来的，结果后来人家都是用很特别的方式把这座城市打下来，那这个呢相当于中国的哪一座古都啊，可以说相当于南京，南京也是仗着它有这个天险，但是呢但这个天险也不能保住这个南京啊，在这个国共战争的时候呢也是一样被打下来，对不对，萨迪有点像这个南京的味道，菲拉铁菲呢是这七座城市里面最新的一座城，商业越来越繁华，是最新的一座，它等于是面向东方，开了一个新的门户，那放在今天中国的话呢可以说是哪座城市深圳最新最发达的一座城市。老底家是富甲一方，这个座城市非常的富有。那个城市处于在地震带上面，常常发生地震。那但是呢有一次地震这个大到一个程度，虽然整个城市好像都被地震毁灭了，那时候罗马政府呢是要给他们这个什么给他们援助这座城市的人非常有骨气，他说不需要政府给我们一毛钱，我们自己有钱把这个城市从废墟里面重新建造起来，所以这个老底家这个城市非常有钱非常富有，相当于今天在中国的话你可以把它跟香港做对应，这个是非常有钱的一座城市，好，那但是呢老底家也对应到今天末世的教会一切我们都觉得非常富足了，什么都有了，但是呢神说他们其实是非常贫穷的，在灵里面是贫穷的，就是在这个约翰写启示录的时候七个教会的光景，那保罗之所写这个哥罗西书的时候呢大概在这个在更早的时候那时候老底家教会呢可能成立不是太久，好，那哥罗西我们今天不讲哥罗西书吗？为什么讲到启示录七个教会呢？因为哥罗西就在老底家的旁边，在老底家的旁边，跟老底家很近，很近，大概一二十公里，好，那在旁边还有一座城市叫做希拉波利，希拉波利跟老底家非常近，那跟哥罗西稍微远一点，但是呢这三个城市呢其实一天之内走路都可以走到，这三座城市非常的 close, 所以在哥罗西书里面呢保罗写到后面的时候同时也提到老底家跟希拉波利，叫他们把这个要哥罗西的信徒呢把这封信也给老底家教会的人看，同时他也给老底家教会写了一封信，让他们这封信呢也要给哥罗西的信徒看，然后希拉波利在后面也有提到，好，那接下来呢我们看哥罗西位在这个位置，他这个哥罗西这座城其实在早先是也是一座非常繁华商业鼎盛的一座城市，为什么呢？因为它位于一条重要的这个公路上面，这个西边是通向以弗所，我们说以弗所是小亚细这边小亚细亚一带人口最多商业最繁荣的一座城市，相当于中国的上海，那然后呢这里一条公路的东边是通向哪里通向两河流域，通向这个幼发拉底河，所以呢那个是等于是人类这个古文明的这个摇篮，对不对，好，那所以从以弗所要往内陆到两河流域都要走这条公路，所以一定会经过哥罗西，所以它是在这条非常重要的这个贸易的道路上面，所以哥罗西 以前是非常繁华的，但是后来啊，后来渐渐的没落啊，它的地位被老底嘉跟希拉波利啊取代了啊。为什么？因为后来他们修的新的公路啊，好像离这个哥罗西有一段距离，就像今天我们那时候在台湾是这样子，如果一个城市啊，它的位置刚好是在这个铁路啊，铁路的旁边的话啊，那就很繁荣啊。那如果那个铁路呢没有从他们经过，那个城市呢就会比较这个衰败啊。好，那后来呢开的高速公路，那边的高速公路沿线呢就变得很繁华啊。一样，在当时啊，那条公路后来有人修了一条重要的公路，没有从哥罗西啊通过，从它附近通过，那所以呢，哥罗西的地位就渐渐的没落啊。好，那但到了这个保罗写信的这个时候呢，在哥罗西的这规模来像是一个比较小的一个城镇啊，比较小的一个城镇了，跟过去完全是不能比了。好，那我们继续看这个哥罗西这个教会啊是怎么建立的呢？啊，怎么来的？那有好几种说法啊，好几种看法。第一个啊是有一个人叫做以巴佛啊，一个以巴佛这个人呢，在以弗所信了主啊。那个时候保罗在以弗所那边传道，那他在那边听了保罗所传的道呢，就在那边信主了。信主之后成为保罗的同工啊，然后呢后来就返回哥罗西，因为哥罗西是他的老家，他就在哥罗西建立了教会啊。啊，那个我们知道在保罗在第三次旅行传道的时候啊，他在以弗所待的最长的时间总共大概有两年三个月啊，两年三个月。那时候他说啊，在使徒行传19章啊9到10节啊，那你这么说啊。
在以弗所推拉鲁的学房天天辩论，这样有两年之久，叫一切住在亚西亚的，无论是犹太人是希腊人，都听见主的道。
OK， 好，那个他之前啊，现在这个以弗所这个别的地方啊，这边在会堂里面啊传道啊，但是呢那边人不接受，所以后来他就转到一个地方啊，推拉鲁的学房，好像今天转到有一个啊，今天的补习班啊，借用他们的教室啊，借用他们的学房一个教室啊，在那边跟人家辩论。哎呀，在那个地方有多久呢？在那边有两年啊，那加上前面的大概三个月，总共是两年三个月在以弗所的时间啊。好，那这段时间呢、啊，他的福音的这个就在这段时间就在亚西亚就广传了。他说啊，甚至于到一个地步啊，整个亚西亚啊，不论是犹太人或者希腊人啊，都听见了这个福音，听见主的道啊。好，所以在这个时候呢，可能这个你看这个以弗所跟哥罗西的距离啊，大概有160公里。那时候以巴佛大概可能那时候就是到了这个以弗所啊。那在以弗所那边呢信了主之后，然后后来就回到哥罗西啊。甚至于老底嘉跟希拉波利这边呢，可能也是他在那边服侍，在那边牧养，因为后面有提到啊，以巴佛啊也为这两个地方的弟兄啊，常常为他们祷告啊，为他们尽心竭力。那在哥罗西那边呢、啊，以巴佛可能在那边，也许在那边建立了教会，在那边还有谁呢？还有另外一个人叫做腓利门啊。保罗后来写了一封书信啊，叫腓利门啊，也不说后来，其实他是跟哥罗西书是同时写的啊。我们圣经是放在后面啊，因为他写给他个人的书信。那腓利门呢，他住在哥罗西啊，那他们教会就在他的家里面。那他可能有他有个儿子啊，叫做亚基布啊，所以亚基布呢也是在教会里面啊做全职间的这个传道人啊。好，所以这个哥罗西教会里面呢，至少就有这几个人呢，有腓利门，有亚基布，还有以巴弗啊。好，那这个是第一个说法，就是说认为说这个哥罗西教会怎么开始的呢？是这个以巴佛回去建立的啊。那第二种啊看法是认为说是保罗建立的啊。那保罗什么时候建立呢？保罗有一次旅行经过哥罗西的时候呢，建立这个教会，然后之后呢，交给以巴弗来牧养啊。保罗什么时候经过哥罗西啊？你看这个图就知道，这是保罗第三次的旅行传道啊。他从安提阿出发一路就是兼顾他过去所建立的那些教会，那一路这样走过去往西走了啊，然后呢，到了这个亚细亚省。啊，他没有说亚细亚省到了哪些城市，但是呢应该是如果他是走那条主要公路的话，应该会经过老底嘉啊，还有这个 格罗西，然后呢继续往前走才到了以弗所，然后在以弗所那边呢待了两年多，对不对啊？好，所以在这个路上啊，他可能在那里就建立了这个格罗西教会啊，就是一种看法啊，以至于他在那个地方呢才会认识了这个腓利门，好，跟腓利门一家人都很熟啊。好，但是从这个书信里面我们知道，保罗跟哥罗西教会里面其他的弟兄姊妹们不太认识啊，跟他们好像没见过面啊，所以保罗在哥罗西呢，如果有停留的话，可能也是很短的时间啊。后来呢，都是以巴弗啊跟腓利门在那边啊牧养这个教会啊。那保罗呢啊，在这里呢，他就写了这封信给哥罗西教会，因为是以巴弗后来到了罗马的监狱啊来看保罗啊。那这个是今天哥罗西的情况啊，是哪一个呢？是这个凸起来这块啊，这块它像是一个小的一个山丘，这是它的一个废墟啊，是那个废墟。那废墟啊，到目前为止一直没有开挖啊，就是考古学家没有在这边啊这个把这整个东西挖起来啊，所以还是维持这个样子啊。这个是今天哥罗西的状况。哎，但是呢，你不晓得说哥罗西书呢，却是在这个整个圣经里面呢，占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地位啊。虽然这个哥罗西这个地方已经没有了。好，那哥罗西书是什么时候写的呢？一样，我们上回讲过，哥罗西书是保罗的四封监狱书信里面的一封啊，是他写在罗马的监狱当中啊，可能是在主后61年，就是他在罗马监狱，他在罗马当待了两年，对不对啊？在那边被关了两年，可能是在头一年的时候写的啊。那写信的动机是什么呢？为什么写这封信呢？是因为当时啊，有异端侵入哥罗西教会。我们刚刚说啊，哥罗西那个位置啊，这是东西向的一个交通啊，常常会经过那一带啊。那一带的人其实是这个五花八门啊，各种人都有啊。那各种思想也都在那个地方啊。教会，所以呢，会有这个异端的思想呢，也进到教会当中。那这个异端有什么特色呢？啊，我们可以看到，它这边异端其实不是只有一种，还有很多种啊。那第一个呢，至少我们可以了解，从保罗这边书信里面所透露出来的，知道这种异端呢，是叫人家要拘守这些割礼啦，要守节期啦，哈，还有各种饮食的条例啊，还有苦待己身啊。所以这个呢，可能很显然的，应该是跟犹太教的律法主义啊、有关系的。虽然它有一些苦待己身啊，不一定是犹太教的这个里面的教导，可能是其他的异端啊、但是律法主义在这当中啊、好像是可以看到它的一些端倪啊、那另外有一种叫做诺斯底主义啊、我们以前没有讲过这个东西，但是以后呢，当我们在读到约翰的这个书信的时候啊，我们就常常会看到会碰到这样的一个问题，就叫做诺斯底主义。那诺斯底主义是什么呢？是当时这个希腊的一种哲学啊，可以说是一种哲学思想，可以这么讲啊。那保罗呢，把在这本这个哥罗西书里面呢，说他们是这个花言巧语啊，理学啊，还有虚空的妄言啊，还有称他们为小学啊。小学不是说我们现在的 elementary school 啊，小学是讲的是 basic principle 啊，就是那种这个一种基础的基本的一些主义啊思想。那这种诺斯底主义是讲些什么呢？他们基本上就讲到这个世界啊是二元的，就是说有善跟恶啊，然后呢属灵的都是善的，属物质的呢都是恶的，所以他们认为这个物质都是邪恶的。那人体呢，人是物质组成的，那所以人呢这基本上这个人的这个身体这些都是邪恶的啊，那只有说你到灵里面才是完全是善良的啊，所以这个物质呢是神的这个神灵的这个仇敌啊。那这个神呢，神跟人之间，神是完全是灵，那人是物质，那怎么办呢？神跟人之间就有一个鸿沟，所以呢后来他说他们的认为就是说神呢后来就分成很多等级啦啊，神跟人之间呢就有越来就各样的神啊，那最低级的神呢才可以跟人接触到啊，那然后也是这个最低级的神呢造出了这个世界，这个物质的世界跟人类啊。好，那但是呢今天我们这个人要得救啊，要怎么办呢啊，要得到这个 这个解脱啊，就需要靠着智慧，这种智慧呢是一种很神秘的智慧啊，那不是靠着信心，也不是靠着行为得救的啊，那这个只有靠着这个智慧呢才能够深入的明白有关于神的事情啊。好，那所以他们最在乎的啊，最想要追求的就是这种智慧，这种超级的智慧啊。所以保罗在哥罗西书里面你看到啊，他会讲到说什么是真的智慧啊，真正的智慧我们在什么地方可以找得到呢？都是在基督里面啊，在基督以外呢没有这个智慧的啊。好，那接下来我们再看哥罗西书啊，它的主旨是什么呢？哥罗西书里面非常就是让我们看到基督的所事啊，他讲到神本性一切的丰盛呢都在基督里面，都在基督里面。保罗没有另外一卷书信啊，像哥罗西书一样把基督的这个本质啊讲得这么淋漓尽致。他这个这本书是保罗论这个基督本性还有位格最丰富的一卷书，不仅是保罗，而且可以说是整本圣经里面对于基督的这个讲论啊是讲的最丰富的一卷书啊。那他跟以弗所书啊是姐妹作啊，以弗所书讲到教会是基督的身体啊，讲到基督跟教会的关系，但他讲到说教会是基督的身体，他的着重在讲到教会啊，教会怎么样成为基督的身体啊，怎么样彰显基督的丰满啊，所以他比较讲到说教会跟基督是有头跟身体的关系，但是他的重点在讲到这个教会怎么样运作的啊。那哥罗西书呢是讲到基督是教会的头啊，基督是教会的头，一样讲到这个关系，但是他着重是讲到这个头，讲到这个基督是怎么样的一个丰富，所有的等一切的丰富都在这个基督这个元首的里面啊。好，所以这两卷书呢你看到都是保罗找同一个人送出去的，叫推基古啊，所以这两卷书呢应该是同时写的啊，同时写的，因为一个送到以弗所，一个送到哥罗西啊。那同时呢内容呢很多地方也相当的类似啊，相当类似，然后后面讲到这个夫妻关系啦，主仆关系啦啊，这些很多地方啊，生活方面很多地方很类似。那前面呢讲到基督跟教会的关系呢也是类似，只不过着重的啊不一样啊。那我们看一下啊，这个下面这个表，这个表是我们如果把新约的各卷书信啊，各卷书啦，按着它写成的年份啊，我们给它排列下来啊，排列下来，那你就知道诶，跟我们这个圣经里面新约的排列方式不太一样啊。所以新约这个不是按着它时间先后排列的啊，是按着性质排列的啊。那但是呢我们看一下诶，它这个写的时间先后啊，你就发现哦，原来新约里面最早完成的一卷书可能是什么雅各书啊，雅各书。那后来呢就是保罗的书信，你看到这边有一大堆就是保罗的书信啊。那福音书什么时候出现的呢？第一个福音书啊完成的是，你看到左边下面这个是马可福音，对不对啊，可能是主后六十年啊，主后六十年左右完成的。那这之前呢保罗已经完成了啊帖撒罗尼迦前后书、加拉太书、哥林多前后书跟罗马书啊。然后呢马可福音写成之后呢，现在才是就是保罗的监狱书信了。你看这以弗所、哥罗西、腓利门跟腓利比啊，这四封都是保罗的监狱书信。之后啊路加福音才完成，然后呢提摩太前书，这个是保罗得到释放以后写的，然后使徒行传啊，使徒行传也是停在什么地方啊，停在保罗在罗马监狱里面啊两年，对不对啊，所以使徒行传就是差不多那个时候完成的，所以也是63、64年左右啊。接下来呢就是希伯来书啦，彼得前后书啊，提多书是保罗写的，然后才是马太福音啊，然后提摩太后书之后就保罗就殉道了，然后接下来是犹大书，最后啊245这里有五卷是什么，都是约翰写的啊，约翰一书、二书、三书，还有约翰福音，最后是启示录。你看到约翰一二三书啊，大概都是主后80年左右，跟前面这些书信啊，这些福音书啊， 都有一段就是跳过一段时间，对不对？好，跳过一段时间，然后呢，甚至于约翰福音呢，可能是80到95年之间，启示录呢是95跟到96年之间啊完成的，因为那个时候的皇帝叫做窦米仙啊，那启示录呢是在那个时候写成的。好，那看这个这个书信还有这些新约各卷书啊，什么时候完成啊？是要让我们明白什么呢？好，你要知道，就是说，在新约里面各卷书信里面，对于基督啊，对于基督的这个神性，讲的最清楚的是什么？我们会讲到说，哦，这个一定是约翰福音，对不对？哈，约翰福音讲到什么？太初有道，哈，道与神同在，哈，道就是神，哈，这道太初与神同在。哎呀，在约翰福音里面，我们看到讲到主耶稣，他是从永远之前哦，他就存在哦，所以你想到说哦，那时候是这个启示呢，是从那时候开始。可是不是？如果你按照这个新约的这个写作的先后啊，你会发现哦，对于基督的这个启示啊，最早是哥罗西书，在哥罗西书之前的这些书信啊，你看到对于基督的这个启示呢，都还没有这么高。还没有这么高哦。那新约里面另外有拿什么书信对于这个基督的启示有这么清楚、这么丰富的呢？另外一个就是约翰福音，对不对啊？约翰福音里面讲到，再三讲到基督的啊这个永恒性啊。那另外如果还有一卷的话，就是什么呢？就是希伯来书啊。希伯来书里面讲到基督呢，从一开始啊，在从这个万有之前他就有了啊，所以呢。新约可以说是也许这三卷吧，对于这方面基督这方面的启示讲得最清楚。所以保罗他是你在想说这个圣经当然是个神启示的啦。那保罗写这个哥罗西书的时候啊，到底是谁告诉他说这个基督的这一切的琐事啊是怎么来的呢？这当然是神启示他的。所以保罗就自己那时候传福音的时候，他就说了，他所传的这一切呢，不是他自己跟谁学来的，哦，乃是神亲自用启示来让他明白的，哦，那他当然是在跟旧约的那些真理啊对在一起，发觉哎呀，这果然是这样子啊，果然是这样子，所以他在哥罗西书里面啊，把这些最高超的这个真理啊，显明出来的时候啊，我们想，你要知道说这个是。这人是在这之前从来没有这样讲过的，好，但是神让保罗知道的，而且保罗呢，居然是写给一个小镇的啊，算是一个小城的一个教会，哈，那个教会里面呢，啊，人数不一定太多，好，但是呢，保罗居然就把这么高的一个启示写给这个教会，哈，还让我非常惊讶，哈，感谢主，哈，好，我们现在看到第一章，哈，第一章一开始啊。保罗还有提摩太就问候他们好，对不对？那接下来呢，他就赞美，在赞许他们这个教会的特色，特色他们是感谢神啊，第三节啊，感谢神啊，然后神为他们祷告，为是哪方面感谢神呢？第四节，因听见你们在基督耶稣里的信心，并向众圣徒的爱心，为着他们的信心跟爱心祷告，感谢啊，所以信心跟爱心，信心呢是在主里的信心，向着神的信心，还有呢向着圣徒的爱心。那这个信心跟爱心是哪里来的呢？第五节，是为那给你们存在天上的盼望。这个话是怎么讲？中文看起来有点不太了解，说这个信心、爱心跟这个盼望之间的关系是什么？但是如果你是看 NIV 英文版本的话呢？他第五节这边他有稍微等于是稍微讲的比较详细一点。第五节他英文怎么说 ?The faith and the love that spring from the hope, 就是这个信心跟爱心啊是从哪边来的呢？是从这个盼望来的。
涌流出来的。
因着这个盼望而产生这个信心跟爱心啊。好，那所以他这个地方的逻辑就是说啊，他们就是因为得到了这个盼望，因着这个盼望，然后看到说 我们今天基督徒也是都是这样子的。我们知道我们在天上有一个永远的盼望，我们知道人生不是只是说短暂的暂时的，因着这个盼望呢，我们向着神呢就会有个信心，向着人呢就会有爱心。如果我们人生就这么短暂的一点点一下就过去的话，这个信心跟爱心就产生不出来了。所以这个信心跟爱心呢，我们看这 PowerPoint 是从这个盼望来的。所以你看到他这个他这个是有他这个逻辑是这样发展下去的齁。好，那这个盼望是怎么来的呢？这个盼望啊，第五节后半，这个盼望就是你们从前在福音真理的道上所听见的。他们怎么会得到这个盼望？是因为他们听见这个福音。OK， 所以这个因着他们听见福音，所以他们有了盼望。有了盼望之后，他们就产生了信心跟爱心。那这个信心跟爱心呢，让保罗在这边赞许他们啊。那这个福音，可能那个福音是怎么来的呢？福音啊，是当初以巴弗传过去给他们的啊。所以他这个是这个一个串一个啊啊。所以他说啊，这个他这第六节就解释这个福音了、啊。这个福音传到你们那里，也传到普天之下，这个都解释这个福音啊，而且结果增长，如同在你们中间一样啊。OK， 所以这个福音呢，就是一直是在保罗那时候就看到了福音啊大大的爆炸啊，在这个整个全世界呢就这样子开展了。好，那这个福音刚刚说了是怎么来的呢？啊，他们怎么听到这个福音呢？是从以巴弗这边取来的啊。那他讲了，接着讲到以巴弗了，以巴弗呢？他为我们做了基督中心的执事啊，然后第八节也把你们因圣灵所存的爱心告诉了我们啊。OK 啊，所以保罗怎么样跟这些他可能都素未谋面的哥罗西信徒呢啊扯上关系呢？就是借着以巴弗啊，那就讲说，因为以巴弗呢把你们的爱心告诉了我们啊，啊，所以我们就啊为了你们满心的感谢赞美神啊，赞美神。然后呢，他就为他们祷告了啊。第九节开始，他就为这些信徒祷告。祷告什么呢？啊，第一个，叫他们满心知道神的旨意。啊，就为你们不住的祈求，愿你们在一切属灵的智慧悟性上满心知道神的旨意。啊，这边讲到属灵的智慧跟悟性。我们刚刚讲到啊，当初他们那个异端啊，那个叫做诺斯底主义啊，就是最讲究智慧啊，他们说一定要得到那个奥秘的智慧呢，你才能够认识神。他保罗在这边说啊，他也祷告他们怎么样，要在一切的属灵的智慧跟悟性上呢，满心知道神的旨意啊。英文是说 through all spiritual wisdom and understanding 啊，这种智慧啊，这种知识啊，是 spiritual 的，是属灵的，因为我们只有我们这个。不是我这个人读了拿了什么 PhD 啊什么就可以明白神认识神、哦、明白神的旨意，不是，这是要透过圣灵在我们里面开启我们、哦、啊，满心知道神的旨意。那这个神的旨意是什么、啊、是说我应该跟谁结婚吗？我应该在哪边工作吗？啊，他这个神的旨意不是讲到这种比较个人的，他反而是讲到什么啊？讲到神的永恒的计划啊，这个这是讲到神永恒的心意啊，神永恒的心意。所以需要怎么样？需要 spiritual wisdom and understanding。 我们这个对于神的这个永恒的心意啊有多少了解，我们这个人在灵性上面才有多少的成熟。如果只是个小 baby 的话，我只要管我自己今天要吃什么就好了。但是如果你是一个成熟的一个儿女，你要怎么样知道父的心的话，你这时候需要你的悟性要更成熟，你就知道说你父亲他在这个整个他这个什么，他对于整个家族或者他对整个事业他有什么样的一个构想啊，而不是只管你今天吃什么饭这样就好了。所以我们今天不是成为一个基督徒啊，不是只要知道说神啊，我这边这个哎，到底跟谁结婚啊，做什么事情啊，齁、哦、啊，这些东西给供应了、啊、不是，我们要知道说神啊，你在永恒当中你的心意是什么。好、哦、那我们知道神的心意之后啊，我们这个生活啊就会有个方向，我们就知道说我们要配合着神永远的计划。哦、所以他说你知道神，让我们知道神的旨意之后呢怎么样， 我们就可以凡事蒙神的喜悦。他说啊，你就可以行事为人对得起主，凡事蒙他喜悦。所以这个先决条件就是要先知道神的旨意，不知道神的旨意的话，我们就做糊涂人，对不对啊？在这地上呢，这个团团转啊啊，像苍蝇一样。但是呢，当我们知道神的旨意之后呢，我们就可以凡事啊蒙神的喜悦。凡事蒙神的喜悦是哪些方面呢？如果看英文的话就比较清楚了啊。那看中文呢、啊？中文基本上就这样子。第一个可能就这样，第一个是在善事上结果子。第二个呢是更认识神，第三个呢是在忍耐上呢力上加力，第四个呢是欢欢喜喜的感谢父，在这个四个方面呢蒙神的喜悦啊。为什么这么说呢？你看一下英文啊，可以比较清楚。英文啊，那个就会帮我们读一下好了。
And we pray this in order that you may live a life worthy of the Lord and may please Him in every way.
好，要让神喜悦 in every way 啊，好 in every way 啊，哪些方面呢？它是后面的冒号啊，在哪些方面要蒙他的喜悦呢？第一个 bearing
fruit in every good work
啊 ，bearing fruit 啊，结果子啊，第二个呢
，growing in the knowledge of God
啊，我们中文是翻成渐渐的多知道神啊，英文是说什么？在神，在认识神的方面呢，一直有长进，对不对？Growing in knowledge of God。那有一个版本呢、啊，从有一个叫恢复版，它是怎么翻呢？它是说，借着认识神而长大，这也很好，对不对？
越认识神，就是在越长大。
对，我就成
长。越长大就越认识神了。
对，所以我们不要停留在一个地方啊，我们要在认识神的方面呢、啊，要不断的成长啊、哦。这是第二个啊，第三个呢？
Being strengthened with all power according to his glorious might, so that you may have great endurance and patience.
好，这边都是一个 bearing, 一个 growing, 一个 being, 这边都是那种叫做
现在进行时。
对，这是应该说动名词还是不是动名词，叫做现在分词。所以这个是几个方面，都是讲到 in every way, 这个是说照着他荣耀的权能得以在各样的力上加力、好像你们凡事欢欢喜喜的忍耐宽容。他这里特别讲到就是说你要被 strengthen 啊，被加强啊，借着各样的 all power 根据神的 glorious might 被加强是要干什么呢？要做一番大事业啊？不是，他这边特别讲到说你要被加强呢，好像你可以Have great endurance and patience. 所以呢，一个基督徒啊，我们需要经过一些环境啊，是很需要忍耐的。很需要忍耐，很需要宽容的。那这个东西如果没有从上头来的力量啊，我们自己是没有办法的。所以他就为这些信徒们祷告，第一个让结果子，哎呀，多结果子啊。For in every good work, 在每一个善事上面多结果子，我们可以理解。要多认识神，对，我们可以理解。然后呢，要被加力，加力原来是要更多的忍耐跟宽容，这个就不容易，这个就是生命的功课了。第四方面在哪方面呢？要讨神的喜悦呢
？And joyfully giving thanks to the Father who has qualified you to share in the inheritance.Of the saints in the kingdom of light.
这里是 giving, giving thanks, 这里都是讲到这个现在分词啊 ,giving, being, growing, bearing, 所以这四个方面呢他讲到就是像上面所说的 in every way, 要感谢父英文还有很多版本其实他把那个 joyfully, 是放在第四方面跟那个 thanks 放在一起。中文是把它跟忍耐宽容放在一起，欢欢喜喜的忍耐宽容。那但是呢，很可能它可以是放在就是说，在你们凡事啊要宽忍耐宽容，那后面呢是要欢欢喜喜的感谢父。所以这里让我们知道就是说啊，当我们在遇到任何事情啊，我们不仅是要感谢啊，向神要感谢谢恩啊，而且要怎么样？要欢欢喜喜的感谢神。他就会让神欢喜， 这也是我们向着神的一个信心的表现啊。那这几个方面呢，我们都要结出果子来啊。好，这个是他为着这个哥罗西教会的信徒的祷告。那接下来啊，那就讲到说啊，那到后面就提到，就是说他这个父啊，父是天父叫我们与众圣徒啊，在光明中同得基业啊，然后救了我们脱离黑暗的权势，把我们请到爱子的国度啊，我们在爱子里得蒙救赎，罪过得以赦免，这个我们都了解啊。好了，第十五节开始啊，这边就讲到关于基督的所事啊，这个是在保罗之前的书信里面没有讲的这么清楚的，在新约的各卷书里面呢，之前所完成的从来没有讲这么清楚的。这是在我们认识基督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位基督啊。啊，第一个让我们看到他说什么，基督是神的像啊。十五节他说啊，爱子是那不能看见之神的像。
嗯。
啊，那在圣经里面什么地方还有提到关于这个事情吗？讲到说什么，就是主耶稣呢是天父的像 ,image。希伯来书，对。希伯来书一章三节啊，我就抛回到那个啊。
嗯。他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是神本体的真相。
对。神是灵啊，我们看不见啊，摸不着。但是呢，基督呢就把神的所事呢就是彰显出来了。所以在那个约翰福音里面怎么说，
从来没有人看见神，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
因为基督是神的像哦。然后
腓力对他说，求主将父显给我们看，我们就知足了。耶稣对他说，腓力，我与你同在这么长久，你还不认识我吗？人看见了我就是看见了父，你怎么说将父显给我们看呢？
对，主耶稣是主是神的像、哦、基督是神的像，他就把神的所事都显明出来了、哦、好了，那我们刚刚讲到这个希伯来书也好，约翰福音也好，都是在哥罗西书完成之后、哦、很久以后才写的、哦、所以哥罗西书是首先把基督是神的像这样的一个一个真理这个启示出来的。
嗯，
接下来讲到说呢，基督呢是在万有以先啊。在十七节说他在万有之先啊。在什么地方讲到呢？
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这道太初与神同在。
约翰福音第一章啊，他在万有都还没有之前他就已经存在了啊。还有呢，箴言啊，第八章也这么说。
从亘古，从太初，未有世界以前，我已被立；没有深渊，没有大水的泉源，我已生出；大山未曾奠定，小山未有之先，我已生出。耶和华还没有创造大地和田野，并世上的土质，我已生出。
啊。我相信保罗他得到这样启示的时候，他会想到箴言的这一段话。箴言这段话是讲到什么？讲到智慧啊。那时候智慧用一个拟人化的这种口吻啊，讲到他什么时候存在的呢？他从亘古，从太初以前就有了。那其实这个讲到基督啊，是预先是指向基督的啊。然后呢，不仅他在万有以先，而且呢基督他创造了万有、这个在哥罗西书一章十六节他说万有都是靠着他造的 by him、created by him、然后无论是天上的地上的，能看见的不能看见的，或者是有位的主治的执政的掌权的，一切一概都是借着他造的、能看见的这些属物质的，不能看见的那些灵界的，一切都是借着借着基督造的啊、好，那圣经里面其他什么地方有提到啊？
箴言
对啊，箴言一样是第八章。那新约呢？
约翰福音
啊，也是约翰福音、约翰福音一章三节啊。
万物是借着他造的，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的
啊。我跟你说，是约翰福音啊，约翰福音对于基督的所事呢，也启示的非常的完全啊。然后一样，希伯来书一章二节，
在这末世借着他儿子晓谕我们， 又早已立他为承受万有的，也曾借着他创造诸世界。
啊，借着他创造诸世界。你看呢，约翰福音、希伯来书跟哥罗西书啊，对基督的所事啊，啊，都有很清楚的啊描述啊。然后这个是箴言第八章，刚才就有提到啊。
他耶和华立高天，我在那里。他在渊面的周围画出圆圈，上使穹苍坚硬，下使渊源稳固，为沧海定出界限，使水不能越过他的命令，立大地的根基。那时我在他那里为公师，日日为他所喜爱，常常在他面前踊跃，踊跃在他为人预备可住之地，也喜悦住在世人之间。
这是谁啊？这很明显就讲到基督，对不对？
嗯、
啊，基督，然后他也喜悦住在世人之间了、啊。啊，圣子啊，在天父的面前啊踊跃。
嗯。
啊，在天父的面前啊做公司啊，工程师啊，
很亲密
啊。他在那边啊，所以那个这个整个世界啊，整个大地啊，都是借着基督造的。那说，哎，基督借着基督造这概念什么呢？这个创世纪不是说神说要有光就有光吗？不是神说话创造出来的吗？
嗯，啊，基督就是神说的话。
对啊，那个话就是基督啊，你不知道吗？哦、
嗯，
神说出那个话，那个话就是基督啊，太初有道啊，道就是 the word 啊，那个话就是基督啊。
嗯，
所以当神借着这个话创造这个世界的时候呢，就借着基督啊，把这个世界创造出来了。
基督就是上帝的发表。
对，发表，那发表，那话，话我们听得到，但是我们看不见。但是话呢，后来成为啊，道成肉身，哇、哦，那就会看到、
嗯，
就是基督了啊、哦
嗯。
OK， 那这是神的奥秘的这个啊，这个旨意啊、哦。
嗯。
然后呢，接着他说，不仅他创造万有，然后万有呢也是为着他而造的啊、哦。
嗯。
所以这个在16节他说啊。万有都是靠着他造的啊，然后无论是天上的地上的，我们刚刚讲到读过了哈、嗯。最后呢，他说啊，又是为他造的，
嗯，
又是为他造的，所以是借着他造，也是为着他造的啊啊，这个是 created by him and for him 啊，也是为着他造的，所以啊、万有到最后都是归给他啊。然后希伯来书啊，你看希伯来书一章二节怎么说啊？
在这末世借着他儿子晓谕我们，又早已立他为承受万有的
啊，他来承受这万有啊，借着他创造而有之后，最后他要来承受这一切啊、
嗯、
然后呢不仅他创造，而且他托住万有、
Amen、
他不是创造完了之后就走拍拍屁股走到一边去啊就不管了，不是，今天这个整个宇宙在那边运作啊，都还是借着基督让这个整个宇宙啊这个能够继续运作下去的啊，所以17节啊说万有也靠他而立、
啊、
万有靠他而立，英文是怎么说，什么叫靠他而立呢？
嗯、
In him all things hold together、哦、在他里面所有东西呢都被联络在一起、哦、才没有散掉，就像是这个好像是一个轮子啊、哦，它中间不是有很多这个
轴，
哎，轴，然后很多那种啊，脚踏车不是有这个很多这种叫做辐吗？啊、哦，那个叫做一根一根那个线啊，就靠着这些呢，让这个整个脚踏车不要那个轮子不要解体啊、哦。今天就是基督啊，他就托住万有，他就是万有都靠着他被拉在一起啊、哦
嗯。
那哎，这个希伯来书一章三节怎么说啊？
他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是神本体的真相。常用他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
哦、所以今天这个太阳可以这样子啊、这规律的在那边运转啊、哦、然后呢这个地上呢我们这个还能够这个风调雨顺，这一切的还能够这样子运作啊，都是还是靠着基督全能的命令、
哦、
啊托住，让他能继续在那边运作的啊、哦
嗯、
然后呢而且他说基督是万有之首，
嗯，
万有是讲到旧造的一切啊，
嗯，
他是这个 head 那个头啊，十五节他说爱子是那不能看见之神的像啊，
嗯，
是首生的在一切被造的以先，
哎
是首生的在一切被造的以先啊，这个是英文是说 the firstborn of all creation。
嗯哼。
好，在一切的被造当中，他是首生的。他意思就是他不是讲到说基督是受造的，他最重点是说基督是在这一切受造当中，他的是那个头，
嗯，
是做元首的。
对。
啊，那所以以弗所书一章啊22节他有这样说了，说神将万有伏在他的脚下，使他为教会做万有之首。好，神基督是为了教会让他做了万有之首。好，然后呢还有呢，他不仅是旧造的元首，也是新造的元首，他是教会的元首。
嗯，
好，他是教会全体之首，这18节所说的。
嗯，
那这个以弗所书也提到了，丈夫是妻子的头，如同基督是教会的头啊。
嗯，
他又是教会全体的救主啊。
嗯
，OK， 所以主耶稣他，基督来，他不仅做了，他是万有的这个元首。
嗯，
那是旧造的，在新造的，在复活的这个生命当中呢，他也是新造的元首啊。所以他说他是首先复活的啊。18节说他是原始，是从死里首先复生的，使他可以在凡事上居首位啊。啊，圣经里面讲到说他首先复生啊。
嗯，
这个是在哥林多前书15章20节也这么说了啊。基督已经从死里复活，成了睡了之人出熟的果子啊。他是睡了之人啊，出熟的果子。所以在旧约里面你要看到说那个啊，祭司啊要有个举祭啊，要把这个出熟的大麦啊举起来，在神的面前这个摇一摇啊，这个都是预表基督啊。基督是这个首先，是所有的这个农作物里面出熟的啊，首先复活的。所以大麦讲到复活啊，他是首先复活的，从死里首先复活的。同时呢，神基督也使万有与神和好，他创造万有，托住万有，然后是做万有的头，同时呢也使万有与神和好。怎么样让万有与神和好呢？
他的流血，
借着他的死啊。
嗯、
啊，既然借着他在十字架上所流的血成就了和平，便借着他叫万有，无论是地上的天上的，都与自己和好了啊、
嗯。
所以主耶稣呢啊，这个是他所做的。最后，神的一切丰盛呢，都在基督里面。
Amen。
啊，19节，父喜欢叫一切的丰盛在他里面居住。
嗯，
这是哥罗西书里面的一个重要的一个一个主旨啊。
嗯，
神喜欢叫一切的丰盛在基督里面居住。这不仅在第一章里面提到，在第二章里面啊，2-3节说到，神的奥秘呢，就是基督所积蓄的一切智慧知识，都在他里面藏着。智慧知识啊，是那个诺斯底这个主义啊，他们所最追求的。但是呢，保罗说啊，这个一切的这个智慧知识呢，在哪里呢？都在基督的里面藏着。
嗯，
那同时啊，2-9节又说了，神本性一切的丰盛啊，不止智慧知识哦，其他一切的丰盛呢，都是有形有体的居住在基督里面。
哎呀，
所以今天我们得着基督，就给得着一切。今天呢，有人就说了，哎呀，求你为我祷告啊，让我有更多一点的忍耐啊，啊，求你为我祷告啊，让我有更多一点的信心啊，求你为我祷告啊，让我有更多的温柔啊。那个尼托真弟兄啊，对这样的人怎么说啊？他说，弟兄啊，你不需要的不是忍耐啊，你需要的不是温柔啊，不是信心啊，都不是啊，你求错了。他说啊，我求这有什么不对啊？我们夫妻关系啊，就需要这些才能够让我的和谐啊。他说不是，你都不是，你所需要不是这个，你所需要的是什么啊？是基督啊。
嗯，
哎，这一切都在基督里面啊。你更多得着基督，你就会有更多的温柔，就会有更多的忍耐，就会有更多的信心。
明白。
所以你所需要的就是基督。
嗯，
哎，更多的得着基督，你就更多的得着这一切。你不要把这些东西分开来看啊。你需要智慧吗？得到基督就会成为你的智慧。
Amen.
OK. 最后这一节就是他神一切的丰盛在基督里呢，在灵前1-30节怎么说，你们得在基督耶稣里呢是本乎神，神又使他成为我们的智慧、公义、圣洁、救赎。所以这一切的丰富呢，都在基督的里面。 所以今天我们就是一个目标，要更多得到主啊。
嗯。而且连于他。嗯。
之前有看过，大家有没有看过这个图啊？就是我们那时候在讲创世纪的时候啊，左边的是生命树，右边的是分别善恶树啊。那我们说生命树的目，生命树就代表神的自己，分别善恶树呢是讲到离开神独立啊。啊，生命树的果子呢就是基督，对不对啊？其实就讲到就是基督。然后呢，我们说一切的丰富都在基督里面藏着，包括什么呢？哦，智慧、知识都在它里面藏着，对不对？哦，
嗯，
里面还有什么？还有公义、哦，
圣
洁、救赎，对不对？哦，
嗯，
还有呢，啊，
医
治，你要得医治，好，哦，你就得到基督，你更多得到基督，你就更多得到属天的健康啊，哦。然后呢，仁爱、
喜
乐、
和平、
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这些圣灵的果子呢，其实都是基督了。你得到基督，你就得到温柔，哎，得到这一切啊，
嗯
哦，还有能力啊，哦，你要得到能力嘛，你得到基督就好了啊，哦，啊，这还有其他一大堆很多啊，哦，
嗯，
好，那但是呢，分别善恶树是什么呢？分别善恶树，
自己去做，
哦，对，好，
自己去想办法，
这个，在基督的里面有智慧，有知识啊。哦，那分别善恶树的果子呢，就是知识啊，哦，
嗯，
这果子就是知识，因为你得到这个就得到知识，所以他们一吃的知识的这果子啊，
嗯，
眼睛就开了啊，
嗯，
但是呢，这知识是什么？是没有其他的，没有爱，没有公义，没有圣洁，没有恩慈、良善、节制，它就是一个独立出来的一个知识，啊，那所以这个知识就给我们带来灾难，啊，让我们自高自大，因为里面没有谦卑的。你得到这个知识呢，你就越来越自高自大，然后你呢得到这个，你就要离开神独立。但是今天神要我们得着的基督呢，是智慧在他里面藏着。我们得着他呢，不仅得着这个知识跟智慧，我们也得着其他这一切。好，那这一切的话，哎，所以你要知，我们知道有些东西啊，你单独吃，吃多了是会有问题的，对不对？但是呢，如果说你是在一个天然的东西，比方说一个水果或什么东西，它含着的包含的那个元素，你多吃，因为它还有别的东西可以给它这个做一个综合或怎么样的话，你吃起来就是很安全的。但是如果你把它单独提炼出来，你光吃那东西的话，会有问题的。所以今天啊，神要我们是要得着基督，你不是单单我只要里面的啊能力，哎，我只要里面的医治啊，我只要里面的知识，不是啊，我们要得着基督啊。你得到基督，你就不会有任何其他的副作用啊。好，希望我们读哥罗西书啊，
嗯，
让我们向着神有更深的渴慕，
对，
啊，让我们要更热切的得到主的自己，
嗯，更觉得依靠他。
对啊，那时候那个以色列人拜金牛犊啊，神就很生气啊，啊，但是摩西为他们求情啊，神就赦免了他们。那神就说啊，我会差遣这个天使啊，带你们进到迦南地，但是我自己不跟他们去了啊。那摩西就怎么祷告啊？摩西想说，哎呀。摩西不是说好了，反正还是进去就好了。他不是，他说你若不跟我们同去的话，不然就不要把我们带上去，一定要你跟我们在一起啊。所以主要我们有得到这样的心，不是今天信主之后主帮助我们解决了什么问题就 OK 了，
嗯，
就是我们要得到神的自己啊。摩西就是要神，你要跟我们一起去啊，不然就不要把我们带上去。
对，
我一定要你跟我们同在啊。所以这个是神要得着我们有这样的心，